耶利米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二至二十章的主题是神审判悖约的犹大，宣告百姓没有平安，可以分成两大部分。一，审判悖约的犹大。二，先知与人与神的摔跤。其中第一部分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谴责百姓不忠， B. 呼唤百姓悔改， C. 宣告毁灭将到， D. 解释审判原因， E. 百姓拒绝受教。第一，百姓倚靠虚谎。 C1 百姓不肯回头。 B1 当为百姓举哀。 A1 等候神的惩治。二章一节至三章五节的主题是神谴责百姓不忠。这段信息很可能发表于约西亚阵亡之后，亚述灭亡之前，也就是主前609年至605年之间。此时犹大周围的列强是埃及和亚述。虽然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不偏左右，但人所带起的复兴并不能深入百姓的内心。约西亚一死，从君王到百姓都迅速败坏，恢复到马拿西亚门时代的堕落光景。神要先知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，提醒百姓回想起初与神所立的圣约，但投靠外邦势力的百姓却充耳不闻。今天信徒和教会若是习惯于与世界联合，也会落在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的愚昧光景里。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是用婚姻之约比喻百姓在西奈山与神立约领受律法。在建造会幕的那几个月里，百姓与神的亲密关系就像蜜月中的新婚夫妇。虽然人是健忘的，以色列在历史上忠于圣约的时间很短，但神却都记得，因为这百姓是他亲自所拣选的。律法规定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献给神，以色列在万民之中也像出熟的果子，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得救的信徒也是归给神的出熟的果子。因此，外邦人若是践踏以色列，就是吞吃了献给神的出熟之物，必算为有罪，神必要追讨他们。所以百姓在危机面前不必投靠人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的各族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的呢？他们也不说，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，引导我们经过旷野、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、无人经过、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？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祭司都不说， 耶和华在哪里呢？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，官长违背我，先知借巴力说预言，随从无义的神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的各族指全体选民。此时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100多年，南国犹大也即将被掳。见我有什么不义，只看看神有没有违背过应许。虚无的神、巴力、无义的神都是指偶像。虽然百姓的罪恶很多，但神首先指出他们远离神、随从偶像的罪。因为人所有罪的背后，都是因为与神的关系不正常。人一旦开始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就会成为虚妄的。人若随从无义的神，不管道德修养多好，早晚也会露出罪人的原形。巴力是古代中东许多民族所崇拜的雨水与农作物之神，但各地的巴力神话版本又有许多不同，所以又被称为众巴力。比较普遍的版本是，每年的雨季就是巴力战胜大水与海洋带来的雨水，旱季就是巴力被死亡与干旱之神摩特杀害。而巴力的配偶亚纳特把摩特打败之后，巴力又复活，重新带给大地雨水。迦南人认为，秋季的雨量与春季的作物发芽，都是因为巴力与其配偶交合所带来的繁殖力量。因此，为了促进巴力与其配偶繁殖的力量，迦南人在巴力崇拜仪式中要与神庙中的庙祭行淫，以确保他们的牲畜多产，农业丰收。祭司、官长、先知等领袖都不求问神，反而走上了悖逆之路，表明约西亚王的复兴已经在百姓的心中烟消云散。神凡事都记得，也从来不会爽约，但人却是健忘的，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不肯顺服神，而且在心思意念中完全忘记神，就像新婚的妻子忘记了婚姻的爱情，记不得神在出埃及进迦南时的恩典。属灵的健忘使人不知感恩，却把恩典当作应得的权利。人若认为应得的越多，对所得的感恩就越少，对未得的愤怒就更甚。不感恩保证不幸福，世界上不存在不感恩而又幸福的人，不感恩也导致不顺服，世界上不存在不感恩而又爱神的义人。所以不感恩的百姓最后都沦为一般既不幸福又不顺服的人。耶和华说，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，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。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，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，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。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。诸天哪，要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甚为凄凉。那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争辩意思是在法庭上控诉。基提位于西方的塞浦路斯岛，基达在东方的阿拉伯旷野，这两个地名代表从西到东的外邦国家。连拜虚无之神的人都忠于自己的偶像，而经历了恩典的百姓却离弃了真神，放弃了自己荣耀的身份，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意的神。今天许多异教徒对待假神都比信徒对待真神更加虔诚，这不但让我们汗颜，也会让作为证人的诸天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甚为凄凉。活水的泉源指天然的水源，代表神的供应。池子是在多孔的石灰岩中挖出的储水坑，涂上灰泥，用来储藏雨水，但日子久了，泥墙就会破裂漏水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，代表人的努力。神的百姓一面拒绝神，一面倚靠自己，不愿接受神白白的救恩，宁可自我拯救，制造无义之神。这两件恶事也是所有亚当后裔的属灵光景。以色列是仆人吗？是家中生的奴仆吗？为何成为掠物呢？少壮狮子向他咆哮，大声吼叫，使他的地荒凉，城邑也都焚烧，无人居住。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，这事临到你身上，不是你自招的吗？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？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？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？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。由此可知可见，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存敬畏我的心，乃为恶事，为苦事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仆人指用钱买来的奴隶，家中生的奴仆指奴隶的后裔。神的百姓是神的产业，不应该成为罪的奴隶和仇敌的掠物。犹大是祭司的国度，也不应该作为亚述或埃及的藩属国。少壮狮子代表亚述。主前722年，亚述王撒曼以色攻陷北国。主前701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。而撒玛利亚陷落以后，当地的狮子也大大增多。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代表埃及人。挪弗是古代下埃及的首都孟菲斯，达比逆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。当耶路撒冷被毁之后，剩下的百姓不肯顺服神，逃往达比逆避难，结果反被埃及人欺压。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，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，比喻犹大在无义的埃及和诡诈的亚述之间进行外交斡旋，宁可引狼入室，也不肯信靠自己的神。西河是埃及与应许之地交界的埃及小河，大河指幼发拉底河。灾难临到神的百姓，并不是因为神抛弃了百姓，而是因为百姓离弃神，偏行己路，所以是自招的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人若不敬畏神，就会陷入愚昧，自食其果。今天信徒所受的许多苦难，也是因为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，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，好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，由此可知可见，不敬畏神乃为恶事，为苦事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，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在各高冈上、各青翠树下 屈身行淫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你虽用碱，多用肥皂洗濯，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，解开你的绳索，指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获得自由，在各高冈上，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，指百姓效法迦南人敬拜巴利与庙祭行淫。上等的葡萄树原文就是梭列，外邦葡萄树指未经驯化的野葡萄树。梭列谷盛产上等葡萄，但这里在士师时代既居住着以色列人，又住着外邦非利士人。参孙在这里被大利拉出卖，同样神所拣选栽培的选民，结果却与外邦人联合结出了野葡萄。碱指矿物碱，从埃及进口。肥皂指生物碱，从含苏打植物的灰烬中提取。你虽用碱，多用肥皂洗濯，比喻人竭力掩盖自己的罪，若是实在遮掩不住，就干脆修改教科书，或者推倒纪念碑，所以不但不知感恩，也不长记性。人的罪性是根深蒂固，无法自拔的，一定会在生命中留下无法清除的痕迹。无论怎样掩饰改善，罪孽的痕迹仍然在神面前显出，而且一有机会就会像大麻风一样迅速蔓延全身。唯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，只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以后，不愿做遵守圣约的百姓，结果不但没有得着自由，反而屈身沦为偶像的奴隶。神给百姓折断了埃及的轭，他们却给自己捆上了罪的绳索。因此人若离弃神，得到的并不是自由，而是罪的捆绑。人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没有可能两边讨好，左右逢源。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众巴力？你看你谷中的路，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。你是快行的毒蜂驼，狂奔乱走。你是野驴，惯在旷野，欲心发动就息风。起性的时候，谁能使它转去呢？凡寻找它的，必不至疲乏。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，喉咙干渴。你倒说这是枉然，我喜爱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你谷中的路可能指耶路撒冷南面和西面的陀斐特和新嫩子谷。亚哈斯和马拿西带头在这里焚烧儿子献给偶像，后来被约西亚王禁止。毒蜂驼原文指小母骆驼，比喻以色列追随偶像，就像情欲发动的母骆驼狂奔乱走，急于求偶交配。西风指母野驴用嗅觉寻找公野驴，起性的时候，它的月份指野驴交配的季节。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，指母野驴在交配季节 会主动寻找公冶驴，所以公冶驴不必费力便能找到配偶。同样，假神也不必去讨好百姓，不顺服的百姓就像难以驯服的冶驴，会自己犯贱，主动追求偶像。我说，你不要使脚上无鞋，喉咙干渴。这是神劝阻百姓不要狂热地追随假神，以致到了脚上无鞋、喉咙干渴的地步，因为结果必然会导致脚上无鞋、喉咙干渴的被掳之旅。你倒说这是枉然，我喜爱别神，我必随从他们。指神虽然告诫百姓，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百姓无法把持自己。犹大的偶像崇拜已经到了如火如荼、无可救药的地步。既然神的劝告已经没有用了，剩下的只有管教。贼被捉拿，怎样羞愧？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羞愧。他们向木头说：“你是我的父。”向石头说：“你是生我的。”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。即至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却说：“起来拯救我们。”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犹大啊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都被神谴责，表明这段信息发表于约西亚阵亡之后，约西亚的复兴已经人走茶凉。木头指迦南人用来代表女神亚瑟拉的木柱，石头指迦南人用来代表男神巴利的石柱。耶利米故意把他们的性别颠倒，说百姓以木头为父，以石头为母，连公母都不分，讽刺敬拜偶像的人糊里糊涂、愚昧无知。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即至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却说：“起来拯救我。”这是历代历世信徒的共同软弱。我们的祷告常常和敬拜偶像的人一样，平时不烧香，即来抱佛脚。神对百姓的光景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但却仍以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恩待他们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，要在不配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信实和大能。人若离弃独一真神，就会发明许多假神；人若离弃活水的泉源，就会凿出各样的池子。当时可能每个城都敬拜不同的巴利，所以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。但是信仰的多元化只是人的自娱自乐、自我安慰，结果都是万教归一。所有的假神都不能拯救，所有的池子都必破裂。今天有些信徒也和世人一样，心中有许多的神、许多的主，遇到患难时却不是叫他们起来拯救，而是向神抱怨不公。但神的回答也同样是：这事临到你身上，不是你自招的吗？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。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，他们不受惩治。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好像残害的狮子。这世代的人哪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。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？或做幽暗之地呢？我的百姓为何说： 我们脱离约束，再不归向你了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因为百姓自认无辜，向神抗议。约西亚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，百姓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偶像，但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，在神面前装得一脸无辜。30至37节是神揭穿他们虚假的无辜。你们的儿女，指犹大的百姓，在古代中东的文学中，城市常被比作母亲，居民被比作儿女。人的生命若不被改变，即使屡经管教也是徒然，因为人的天性都是健忘的，不但不知感恩，也不受惩治，所以屡教不改，好了伤疤，忘了疼，从来长不了记性。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可能指马拿西所杀的无辜人，其中包括以赛亚。出埃及时，神并没有把悖逆的百姓撇在旷野，而是照着应许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。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？或做幽暗之地呢？这句话是在质问百姓，难道是因为神不信实才使他们转离他？神始终记挂自己的百姓和应许，但百姓却忘记了神无数的日子，就像心腹忘记了新婚时所穿的美衣，甚至连自己的丈夫都忘记了。如此健忘的百姓必然是不感恩和不顺服的百姓，所以他们说，我们脱离约束，再不归向你了。这并不是因为神不信实，而是因为人觉得不满足。人承认自己应得的越少，才越感恩，认为自己应得的越多，就越不幸福。感恩是人的幸福之源，也是神百姓的顺服之源。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，要求爱情呢？就是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，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。你杀他们，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，乃是因这一切的事。你还说，我无辜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。看哪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。33节可译为，你竟然如此精于求爱之道，可把你的门径交邪恶的女人。讽刺百姓犯罪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，甚至可以教导经验老道的职业妓女。挖窟窿指入屋行窃，按照律法，人若晚上打死正在偷窃的盗贼，不算杀人罪，但这些人没有正当理由杀人，反而自欺欺人的标榜我无辜。百姓可能以为马拿西时代虽然堕落，但约西亚的复兴已推迟了神即将发作的愤怒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。属灵的健忘导致人的不知感恩，不感恩必然会导致受害者心态。当我们被灌输是某些人、某些制度的受害者时，就会认为生活和社会欠自己很多，所以理直气壮地放纵愤怒，伤害别人，又把自己的罪推给各种别的原因。这样的人总是自说自话，我无辜，我没有犯罪， 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不但惹人厌烦，而且既不快乐也不善良。人犯罪固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拒绝认罪，自诩无辜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你为何东跑西奔，要更换你的路呢？你必因埃及蒙羞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。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，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。从前因亚述蒙羞，指大约100年前亚哈斯不肯信靠神，却向诡诈的亚述求助，结果是自取羞辱和毁灭。现在健忘的犹大若还是不肯信靠神，继续倚靠与埃及结盟，也必因埃及蒙羞。因为埃及的军队并不可靠，投靠埃及的犹大必将失望羞愧地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。神是永不改变的，他的道也始终如一，但人若不愿走神所带领的正路，就会像没头苍蝇一样东跑西奔，尝试各种旁门左道。他们自以为是在不断更换新路，其实只是在重复史上失败的老路，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犹大的百姓只要有点记性，就当知道埃及和亚述带给他们的只有羞辱和失望，从来都不是祝福和盼望。当世界看上去很美的时候，背后都隐藏着羞辱和毁灭的代价。因为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所以神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，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。他必拆毁人所倚靠的，好让百姓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